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感恩的季节里面继续带领你的子民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接下来要学习您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啊，继续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的话语的上面，都集中在主耶稣的上面。我们要聆听你的教导，愿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你的慈爱、你的恩典都引领我们，让我们听得清楚，行得明白，在世上做你荣耀的见证。谢谢我们的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很快今天我们就要进到第八讲了。那第八讲我们要讲什么呢？第八讲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喻，还有耶稣的教导，基本上都是以耶稣的教导为主的。一连串的教导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以门徒为中心的信息。你说，哎，怎么会以门徒为中心的信息呢？啊，我们先看一下，从路加福音的11章14节。一直到12章的48节，它主要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好，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在第11章呢，耶稣讲到，耶稣有5件事情的教导啊，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的哈。第一件事呢，就讲到耶稣赶鬼，啊，同时呢，接下来就讲关于这个巫灵的一个教训。还有约拿的神迹，然后又告诉信徒里面的光是怎么样，最后警告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的。这一连串从1、2、3、4、5的这五个教导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提醒门徒的，都是要提醒门徒要如何信靠神，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11章的14节的经文。11章14节，耶稣赶出一个哑巴鬼，鬼出去了，这个哑巴就说话了，众人都稀奇。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蛮稀奇的。我的稀奇是说，这个哑巴鬼被赶出去，这个人他就开始说话了，众人为什么惊奇呢？所以重点就是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人呢，他不会讲话，现在开始讲话了。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他们关注的是，哎，这个哑巴鬼为什么出去了？这个哑巴鬼他是怎么出去的？于是就有人说了，他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当一个人看到神迹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反应呢，他会想到灵界的事情啊，想到灵界的事情。没错，灵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清楚。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当然就更清楚了，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有创造灵界，他有创造我们所在的物质界。那人的受造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位分，他又在物质界跟物质界建立关系，他也跟上帝建立关系啊。人是最受造的最初呢，他是通物质界，也是通灵界，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位分。但是很遗憾，人因为罪的缘故呢，跟上帝断绝了联系了，所以人的眼目呢就集中在物质上，但是呢心里还常常想着属灵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神迹啊，超越物质上。所以你看人的心里面呢，他有一种追求超越啊，追求这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心，这个心是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好，当时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哑巴鬼被赶出去了，他们就觉得很稀奇。我想有很多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并不是不清楚赶鬼这件事情，只不过他们赶不出去就是了。当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哎，奇怪了，我们的宗教领袖，我们的法利赛人，我们的这个老师，各种各样的祭司，他们不能赶出这个鬼，耶稣却赶出去了。那耶稣呢，他却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先知，他更不是法利赛人，像里面的那些宗教领袖。那这个人他凭什么赶出这个鬼呢？看起来这个能力好像比这些宗教领袖还大呢。他们疑惑的是这件事情，那他们一定要有个答案的。他们答案就是说，既然他们不是属于那一派的，那他属于一定是另一派的。那他就是靠着那个别西卜赶鬼了。这个别西卜说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别西卜啊，它是从那个希腊文直接那个音译过来， 他的意思本来是说一切那个苍蝇的主人啊。那当这里讲到别西卜呢，其实他用别西卜呢是希腊文化的一个神灵啊。他用这句话来讲的时候呢，其实他指的是撒旦，因为犹太人的话他不会用那希腊的，他不会讲希腊的文化，他只是借用希腊的文化来讲另外一件事情，他指的就是撒旦。于是又有人试探说，问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他看众人看见了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于是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那么能不能来一个从天上来的呢？你既然能靠着鬼赶鬼啊，能不能再靠着天来赶，再行个神迹呢？他们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子。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如果一个国家呀自相纷争，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啊，就必荒凉；一个家庭呢自相为敌呢，就必败落。这是讲一个他们生活上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隐喻了。一个家庭如果和睦的话，这个家庭呢一定是没有纷争的。很难说一个家庭内部打得一团糟，然后对外面还是和和气气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家庭一定会被毁掉的。那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之间互相攻击啊，那这个教会呢一定没有人会进来的，大家都会迅速逃离啊。那同样现在美国的现在这两党之间在之争啊，都会引起很多的混乱。如果这个争论一直下去的话，这个国家能正常发展吗？不能的，是不能正常发展的。所以内部如果相争的话，内战啊就没有办法抵御外患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同样撒旦也是这样的，撒旦和撒旦的国度里的这些鬼啊，如果自相纷争啊，耶稣过来告诉说，哎，这个鬼出去，那个鬼说，我偏偏就要在这里，然后两个鬼打起来了，那他们怎么做事情呢？他的这个撒旦的国又怎么站得住呢？啊，耶稣说，你说我靠别西卜赶鬼，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着谁呢？啊，这就是在说他们赶不出去嘛，他们又说他们自己是神的，属于神的子民。那神的全能当然是大过魔鬼的，但是他们说他们靠着神，但是他们赶不出去。那耶稣赶出去了，他们说，哎，你是靠着鬼吧？那鬼之间能自己互相打架吗？自己人能打自己人吗？所以不对了。耶稣说因此啊，他们便要做你们的审判官，他们便要做你们的审判官啊。这个他们呢说的就不是就是说法利赛人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子孙呢，啊，他们这样误解上帝的话，他们这样误解上帝的这个神迹哈，上帝的能力哈，这个他们一定要被审判的。耶稣就说，那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然不是若是了，他就是嘛，他一定是。但是耶稣讲说，你若看得出来我这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的话，那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在这个被鬼掌控的这个世界，一个鬼被赶出去了，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了嘛，鬼的国要被废去了嘛，你们看到了没有？一个壮汉拿着武器啊，看守自己的家园，他的家财之物事，但是比他一个更强大来了，他们之前是被魔鬼所控制的。这个哑巴鬼呢，这个哑巴呢也是被这个使人哑巴的这个鬼所控制的，那比他一个更厉害的来了，比他一个更强的来了，不是一个更厉害的鬼来了啊，是超越鬼的，当然是上帝了，比他超越鬼的来了，胜过了他，夺去他所依靠的武器，就把他的家财当掠物分了。这个掠物呢，就是指的那个被捆绑的那个人呢，这个人呢要归神的国度了，这个人呢不是归鬼的国度了，是归神的国度了。所以你们看明白了吗？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不跟从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很明显，神的国和地上的国和鬼的国人的国不在一条线上，两边相反的，你不是站在这边，你就是站在那边。耶稣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壮士的比喻呢，是出自旧约的一个概念，就是以赛亚书在49章25节还有53章12节，这两边讲到了这个壮士看管家财的，壮士如果被捆绑了，被那个 被打败了，那他的东西就会失丧了，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文化。那拿到中国的话，里面也讲，也可以讲说，我们家里都有看家护院的，以前的大户人家里面都有看家护院的一个武士啊。那当这个看家护院的被打倒了，这个门卫被打倒了啊，这个警察被打倒了啊，这个保安局的那个核心被打倒了，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会丢掉啊。其实这都是一个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对，这个相合啊和分散这两件事情呢，耶稣特别的强调啊，不是相合的，就是分散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仰的立场，这个信仰的立场其实是对完全对立起来的。你要不就信上帝，你要不就不信上帝。你说没有啊，有些人信上帝，那有些人不信上帝，但是他并没有抵挡上帝啊，他只是不信上帝而已啊。我没有站在神的国这一边，但我也没有站在鬼那一边，我站在中间。上耶稣说没有那回事，你不是站在这边，你就是在那边了。你不是抵挡神的，你就是跟随神的，没有说我不抵挡神，我也不跟随神，我躲在一边去，没有那回事。神的国和鬼的国度永远都是对立的，最后这个撒旦的国度呢会被永远的消灭掉，没有中间一个地带，完全没有。好，这是耶稣靠神的能力赶鬼啊，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啊。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他这个神的能力，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呢，他是用了一个词叫做神的指头，神的手指。也许你会想说，哎，马太福音明明是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你要选到马太福音的哈，没有关系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下。在出埃及记的8章19节呢，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使用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时候，然后那个摩西行了一些神迹呢，那些法老的术士呢也行了一些神迹，还做得一模一样。可是再往下呢就不行了，再往下的时候，那些法老的术士啊，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说：“哎呀，这个是神的手段，神的指头、神的灵和神的手段，还有神的手、神的臂膀等等，都是在表示上帝能力的一个彰显。”上帝能力的彰显，他用手来形容，他用臂膀来形容，他用指头来形容，他用神的灵来形容啊，这些都没有问题，这是他们的文化表达方式。所以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想说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写的不一样，他们写的都是一件事情，表达的素材不一样而已。好，这是，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上帝是依靠神的能力才能耶稣是依靠神的能力才能翻转这个邪恶的这个国土。那门徒呢？门徒当然也要依靠上帝的能力啊，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翻转这个国土啊，不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能力是没有办法翻转的。好，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个有关这个巫灵的这个教导。他说一个巫灵离开了一个人，走到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的那房子。到了以后，发现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了，装修好了，他就进去，带了另外的7个比自己更恶的巫灵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境况比以前更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应该很明白啊，那个房子形容的就是那个人。耶稣不是刚刚把这个鬼赶出去吗？这个哑巴鬼就开始，那个哑巴鬼出去以后，这个人就开始讲话了。耶稣接下来就讲这个巫灵啊，如果一个国度神的国度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巫鬼呢是被赶出去的。但赶出去以后呢，那要怎么样呢？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如果你的灵魂被洁净了，被洁净的时候，你说被洁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吗？不对，被洁净了以后呢，里面要装东西进去的，要装东西进去的，不是说被洁净了以后里面就是空空的。你空空的话，哎，那个巫灵看了以后，哎，好啊，这里面收拾干净了啊，好，回去吧。我刚才被赶出来了，我现在又可以回去了，因为里面是空的嘛，里面没有神嘛，神把我们赶出来了，但是这个人的里面却没有神呢，我还可以回去的，而且里面都收拾干净了，更好，再找7个进来啊，一起住，好。好开心的啊，可以每天开 party， 那个人呢就更惨了。耶稣就通过这件事情告诉，通过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你看啊， 当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你心里要接纳神的国度。你要站在神的国度这一边啊，你不站在这一边的话，就是抵挡神，就是跟神分散的。你要跟神，你不可以反对神，要跟神在一起。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接纳他。接纳他的话，你就是要把神的国接到你的里面来，让你的灵魂呢有内涵，让你的灵魂呢有内容。对信仰的接纳呢，不是一时性的。太好了，我被洁净了，很开心，然后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发现哎，后来又回来了。又掉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教导。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信主那么多年了，每一次听到一些教导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听，哎呀，每次我又听到新的东西了，每次我又听到一些不同的教训了，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每次都在那个地方打转，没往前走，走不出去。为什么呢？听进来了，很开心，然后回头又丢到一边去了，又空了。还有很，特别是在那个。在传道的这个施工上，有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人参加那个布道会，参加完布道会以后呢，就很开心，心灵得释放啊。释放以后呢，一段时间说，哎呀，我又回到以前的光景了，好像比以前更辛苦。为什么呢？他看到了天国的荣耀，他知道了神的国，但是他却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接纳神的国。因为接纳神的国是要付代价的，他只想得到神的国的好处，却不肯为神国付代价啊，这样的话就会出问题。那这两件事情呢，门徒信靠耶稣，信靠基督，依靠上帝的能力，他心里面要有内涵的，他心里要完完全全的接纳上帝的国。那这样的话，当这个巫灵又来敲门的时候，砰砰砰一敲门，一打开以后，哎，圣灵坐在里面，说你有事吗？鬼看了看，对不起对不起，敲错门了，赶快赶快就跑，就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哈。好，跟住这个路加，这位作者的那个概念哈，先不要想太多细节的事情。好，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约拿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约拿呀，他是旧约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却不听神的话，他却不听神的话。当上帝让他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啊，我不去，我不去，他就躲开。那上帝就教训他，最后呢，他就起来，哎呀，好吧，在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悔改了，就被拖出来，就进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啊。尼尼微城是当时那个就是后来的亚述帝国哈，当时是个很大的一个城，要三天才能走完。约拿进去传福音呢，他就讲一句话，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倒了，走了三天的大走三天路程的大城了，他走了一天全城都悔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没走遍呢，他只走了一天呢，一天大家都悔改了，就是因为人听到了福音以后就去传嘛，传开了，哎呀，再过四十天上帝就要毁灭了，因为这个城罪恶非常的大，于是所有的人呢，包括君王，包括那个牲畜，都披麻蒙灰哈，在地上都悔改。那约拿就非常的就不爽，跑出去就跟上帝那个 complain， 他说：“你看，你让我去传福，你让我去传你的信息，说四十天以后这个城就倒了，结果呢，这些人悔改了，哎，你又不倒，你又不毁灭这个城了，那我讲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人家会怎么看我？”那这上帝就跟他讲了，说你看到这个城里面的哈，这个是左手分不清右手的，有这么多人，我怎么能不怜悯他们？我说你看那个昨天遮你的那个蓖麻叶子哈，那么大，然后第一天有叶子，第二天这叶子都被枯干了，然后你就开始抱怨了哈，连你都珍惜这个叶子哈，因为这个叶子呢对你很有用啊，这个叶子能给你带来好处。连你都珍惜这个叶子，那个城里面那么多左手右手分不清的人，就是小孩子了，小孩子左手右手搞不清楚吗？那我怎么能不怜惜呢？你连一棵蓖麻树你都珍惜，那这城里面这么多活生生的生命，我怎么能不珍惜呢？我让你去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赶快悔改，不悔改的话就灭亡了，可你想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于是呢，约拿的故事呢就到此终止了。就是约拿的神迹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连先知啊，也需要悔改。 虽然他是跟上帝最近的，可是你看他的自我意识多强。Yes， 那上帝告诉他去传福音吧，他立刻转身往相反方向跑。为什么要跑呢？因为他是先知嘛，他知道这个城邪恶，他可能还知道几百年以后这个尼尼微城成为亚述帝国，然后来毁灭以色列国呢。好，借着这个机会先把它毁掉啊！他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他怎么能毁灭我们呢？啊，他人都有这个心理。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很多这个好莱坞的大片，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哎呀，未来搞得很糟糕啊！哈，那怎么办呢？回到过去啊，改变未来。其实这个片子如果反过来拍的话呢，应该是蛮好看的。回到过去啊，改变未来。那当然不可能了，这件事情讲的是说要悔改，要悔改。所以当这个人众人聚集的时候，刚才不是有人说，哎呀，这个回到前面那段哈，请大家跟住思路哈，回到前面那个赶哑巴鬼那段，有人试探耶稣说，求他从天上来的一个神迹吧。到了讲到约拿神迹的时候呢，耶稣回答了，他说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寻求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了。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悔改吗？耶稣就是说你要悔改啊，你要悔改，你不悔改呢就没有福气了，你悔改以后就有福气了。而且呢，在当时的那个旧约的时代啊，这个南方的女王，这个南方的女王说的是谁呢？就是当初到所罗门那个到时到来见所罗门的那个南方的那个示巴女王啊，在非洲地带的这个南方的示巴女王，她是个外邦人。她来见所罗门的时候，她仰慕所罗门的智慧，就来拜见所罗门啊。她领受上帝的话语，她从所罗门当中听到智慧的话语。连一个外邦人，连一个异教徒听到神的话语，就千里迢迢的跑过来了。而耶稣呢？就在他们眼前行神迹，告诉他们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们说，哎呀，请你听天上显个神迹吧。他们耶稣说，你需要什么神迹啊？你需要的是悔改，你已经看见神迹，但是却不悔改。所以这三段信息连在一起的话就清楚了。耶稣说，这个等到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啊，这个南方的示巴女王啊，甚至连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呢、啊、都要起来啊，要定你们这个时代的罪，因为他们听到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个示巴女王呢，她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听所罗门的话。那这里面呢，有一个是比约拿更大的，有一个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是谁呢？就是耶稣自己，行在你们面前，你们还不悔改，所以就要受审判了。这三段加起来的话呢，就是告诉说，哎，门徒啊，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做事情，而且神国的能力呢，大到一个地步，任何包括鬼都听，连鬼听到了都在走，但是人听到了呢，却不跟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现象。你既然跟随的话呢，你就必须接纳，完全接纳信仰啊，完全接纳上帝的信仰，你不能打任何的折扣，而且你心里面呢要有实际的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约拿的神迹。你要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上神的国住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这样。好，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只是听到的人就有福了吗？听到遵守的人才是有福的。耶稣讲完了这个巫灵的教训之后呢，就有一个女人就说，怀你胎子和乌让你的有福气了，就是哎呦，你这人你真厉害啊，你讲的真好，真佩服你啊，生你的这个人真有福气啊。耶稣说哪里？他说不是的，虽然是有福的，但是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这听到神的道遵守的人是真正有福的，跟耶稣有关系的人是通过神的道而去遵守才能建立这个关系，而不是跟他有一个所谓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啊，甚至等等的关系啊。中国人最喜欢讲关系，但是记住，跟神建立关系是从神的道来， 从神的道你认识他，通过遵守神的道跟神建立关系啊。因为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道，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命令，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那这三个教训之后，耶稣从外面开始讲到里边了。他说没有人点的灯把它放在地窖里面或凉气底下，却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光。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明亮，如果不健全，全身就黑暗。所以要谨慎，免得你们里面的灯黑暗了。你们若全身明亮，没有一点黑暗，你就完全明亮，好像明亮的灯光照你一样。哎，他在讲这件事情到底在说什么呢？什么叫做里面的光？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说没有人点灯把它放在床底下的，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应该可以让外面看见。那这里面讲的话却特别强调眼睛，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他强调的并不是说基督徒有光啊就不能藏在里面，对不对？他说你的光从哪里来的，你这个光到底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呢？一个人的信仰啊，一个人的生命啊，到底里面的内涵是怎么样的，从他的眼目所注重的地方就能知道。这个人的眼目健全是什么意思呢？他看正确的地方，他看上帝的真理，他看应该看的地方。当他看到真理的时候，他就会被真理的光所照亮。当他被照亮的时候呢，他里面就会全身发亮，就没有黑暗了，就好像明亮的光照着我们一样。因为这个真正的光是从真理来的，我们当我们看真理的时候，真理的光会照到里面。但是你看外面一些奇怪的地方的时候，真理的光就不进来了。上帝给我们眼睛就冲着一个方向，很好的，这样我们专注在一点，两个眼睛看一点，你闭上一只眼睛，哎，会有偏差。两只眼睛要看相同的地方，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只是他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你的眼睛了，你的心呢也要专注这边看，你的心在想什么，你的眼睛当然在往那边看了。你的眼睛看对地方的，你的里面心就会亮嘛，心一亮，全身就明亮。那当时的宗教领袖在看什么呢？在看神迹嘛，在看神学嘛，在看耶稣的背景嘛。所以他们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哎，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哎呀，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吧？哎，你给我行个神迹看看吧。耶稣说你们需要看什么神迹？你们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你们需要看的不是神迹，你们好好想想你们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你们需要的是悔改。好，所以呢，这段经文呢也是告诉我们，信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里边到底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圣灵会跟乌灵一起在屋子里同住吗？不可能的，要不就是圣灵在，要不就是乌灵在。从你的眼睛所注目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你是注重在这些世界的现象上，你是看这个乱象上，你还是在看上帝的真理上。那现在美国是很乱象啊，有人说几百年来美国现在从来没有今年这么混乱过哈，真的好混乱啊。那我们基督徒应该看什么？我们要看说谁赢了谁输了吗？我们还是要看说，哎，上帝到底要我们看什么？不管任何时候，你看你从历史上来看呢，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这种现象，会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时代不好，这个时代不公正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到底要我们在这件事情做什么？所以任何时候你要记住，我们的眼光都是在看上帝。如果你看周围的环境，你在看一些，就是很有限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你会看不清方向。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你心里就会疑惑。如果这个 答案跟如果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这个政治的答案呢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抱怨。这个时候呢，你要小心，要基督徒要小心，小心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光黑暗了，就耶稣讲的，所以要谨慎，免得里面的光黑暗了。眼睛就是你们身体的灯啊，所以我们眼睛注目的地方就是这样。越是黑暗的时候，不要看神；越是黑暗的时候，不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OK， 好，信徒里面的光。他讲了这几件事情啊、这几件事情过去以后呢，接受，不抵挡耶稣，然后里面要有信仰的实质，里面要有光。同时呢，好，既然信徒是有光，那怎么办呢？那这些问题的这些人怎么办呢？哎，耶稣就开始提醒这些人了。看起来好像他是在很严厉的责罚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但其实呢，他是在提醒他们。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上帝把他们的结局讲出来。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呢，请耶稣和他吃饭。他们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吃饭前不洗手，觉得奇怪。犹太人的习惯是吃饭前一定要洗手的，其实，中国人的习惯也是这样，饭前洗手，讲干净嘛。他觉得奇怪。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净，里面充满了抢夺和邪恶。”我想耶稣不是说不洗手了，耶稣看到法利赛人请他吃饭，耶稣很可能是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们做一个教导，他可能是故意不洗手，看看他们反应如何。而这些人说：“哎呀，不洗手好奇怪啊！”耶稣就借着这个方式来跟他讲，他说：“你以为外面洗干净了，里面就干净吗？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净，里面充满了抢夺和邪恶。这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把里面的施舍出去，你们就一切洁净。因为耶稣从开始出来传道，开始进到耶路撒冷这段时间呢，这个抵抗越来越强。这些人就是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宗教领袖呢，他们特别的来就是来抵挡耶稣。耶稣给他们讲了很多的话，但是他们都没有听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里面骄傲，他们心里面想着自己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他们以为他们外表很干净，我们有宗教的外表，但是里面呢抢夺和邪恶，忽视了这个公义和爱神的事情。耶稣这样解释，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和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非常的好哈，这是他们做的好行为嘛。上帝也说了，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都纳入神的粮仓嘛。”这是没错，是他的家有粮，同时也可以帮助那些缺乏的人，但是却把公义和爱神的事情忽略了。这些是你们应当做的，其他的也不可以疏忽，两件事情都要做，该做的本分要做，公义和良善的事情呢更应该做，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可是他们却只做了一部分，而且呢，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和在人在市中心的问安啊，走在街上喜欢人家，就是对他客气啊，夸奖他，虚荣心。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他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了。看着他们那样的光鲜亮丽的，然后在别人面前奉献，又在路口大声的祷告啊。”每周都进食两次三次，多了不起啊！别人都在夸他，但是呢，这个孤儿寡母呢，他们的需要呢，他们就不管了，甚至还说：“哎呀，你不需要赡养你的父母啊，把你的钱奉献到圣殿里面来。为什么奉献到圣殿里面来？因为他们的收入就从那里面来嘛。他们抢夺人家的东西，然后奉献出来，然后说：‘哎，看到我多好啊，上帝多爱我啊，我多遵行神的旨意。’”很有趣啊！上帝说这叫做不显露的坟墓。我以前听过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好心，我们教会不是建堂还欠款吗？我说：“哎呀，还欠多少钱呢？”那个我跟神祷告哈，我让我的股票大涨啊，甚至还有人说，那个我应该去买个彩票， 求神让我中个彩票，然后我就把这个上帝的这个圣殿的钱就还了，这个心态很好啊，完全错误哈、啊。你让这边的股票涨，就是说让那些人赔啊。你去中个彩票，然后拿过来给圣殿啊，那其实就是让很多人买彩票的人他就要亏，他就要收亏损、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那其实呢，是一件抢夺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照你所有的，你手里有什么你就拿什么，不要做难啊，要心甘乐意。神在神眼中看来是喜悦的。那寡妇的两个小钱，比那个那些有钱的财主放了一堆钱丢进去哈、啊，比他重要多了。所以法利赛人他就不明白他整个后面这个上帝的这个心意在里面，这根贯穿在里面的这个心意啊，他们要去关怀那些人，他们要知道那些孤儿寡母呢，是社会上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是需要特别的关怀的。那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反而正好反过来做，他说你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奉献给上帝，因为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奉献给上帝的话呢，没问题哈，养老的事情不用管了，你们可以把这个拿上来，把孝敬父母的钱送到圣殿里面做个儿吧，他们就是来这样教导。然后他们自己拿着这些收入呢，就在众人面前呢奉献十分之一哈、啊，都不是他们自己赚来的，都是人家奉献来的，他在奉献十分之一，那有什么 有什么 好夸赞的。然后在外面祷告，然后就喜欢人家尊重他，就太虚伪了，就叫做不显露的坟墓，多可怕，其实是坟墓。那接下来呢，这个一个律法师就不高兴了，说老师啊，你这样讲把我们也侮辱了，我们没这么干啊。他们可能跟法利赛人的那个，他们可能不领法利赛人的薪水啊，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种啊。但是呢，耶稣也说，你们文士啊，你们文士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叫人担了，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动。这话到底在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这个教导讲给人听，圣经告诉你们是这样做的，讲得很好听啊，自己不做。别人问他的时候，圣经应该怎么，上帝的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告诉你啊，你要去好好奉献，你要去关心人啊，你要去那个实行神的公义啊，要好好的自己工作啊等等。那自己呢？自己不做，他们不去关心人。你们听到了神的话，你们去做就好了。我只是传话的，我只是讲给你们听的啊。你们去关心人，我不用。糟糕了，这叫把难担的担子叫人家担，自己连一手指都不动啊。啊，另外一件事情呢？他们修造先知的坟墓啊，这些先知是你们的祖先所杀的。修造先知的坟墓什么意思？当这个宗教领袖看到先知讲神的话很生气，要把先知杀了。杀先知的时候呢，这些文士啊，他们懂得圣经的人呢，他们不反对、啊、他们修造坟墓，他们杀先知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杀先知，我只好给他们好好的安葬了，所以我应该尽了我自己的本分吧，还不错吧？不是、啊、他们看到先知被杀，他们也知道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他们就不讲话，他们就默许这个行为了。而这些先知是他们祖先所杀的，这样你们就成了证人、啊、你们对祖先的作为要表示同意、啊、他们杀害先知，你们就修造神的坟墓啊。所以神的智慧就说、啊、你们要杀对不对？好，上帝说我任凭你们杀，而且呢我还要差派先知使徒到你们那里去呢，你们不是杀他们吗？我就多多差派去那里去提醒你们，就叫你们杀吧，有的被杀，有的要被破坏，要使创世以来众先知所流的血从亚伯起直到祭坛和圣所之间受害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撒加利亚是最后被杀的一个先知啊，就是告诉说旧约的君王，旧约的时代啊，他们一直在杀先知，连最后一个先知都杀了，你想想他们还有机会吗？最后一个讲真话的人啊，都被他们杀了。于是耶稣说，这些累计起来的这些事情，上帝任凭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向你们这一代追讨了，因为到现在为止你们还在杀。耶稣来给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还在抵挡啊，他说你们这些文士有祸了， 你们拿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止要进去的人，他们拿着圣经真理的这个钥匙，他们是解释圣经吗？他们可以开启这个真理，开启了以后呢，他自己不做，他自己不照做，他当然进不去了。但是他挡在门口啊，挡在门口，告诉让人家去做这个做那个，自己不做，自己不进去，挡在门口不让人家进，多么可怕的事情。好，当耶稣说完了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后，他讲了这么多，非常严厉哈。 我听着也觉得，如果我是在当场的话，听到人家这么教训我的话，就算人家讲的对的话，听着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好，耶稣从那里出来以后呢，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非常敌视他，听了这些话以后还继续问他问题。为什么继续问他问题呢？要找机会从他的讲话当中找漏洞，找控告他的把柄。他只要违反神的话语，他只要违反神的律法，他们以为的律法，他们以为的律法主义，他们就要控告他。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话听进去。那这些事情难道只是跟法利赛人讲的吗？不是，不是。要记住哈，整个这第一大点，在第十一章这段，这个从第十四节到第五十四节这段，他讲，路加讲，耶稣靠神的能力赶鬼，神的国临到了。然后，神的国临到以后呢，鬼的国呢就从人的灵魂当中要出去，出去以后呢，里面要有内涵，有内涵。那接受神的国的话呢，一定要悔改，不是看神迹。看神迹的话呢，你看这些人看了神迹以后，他们也没悔改。而真正悔改的人呢，不需要神迹，听到真理他就悔改了。那接下来讲到信徒里面的光啊，我们的眼光注视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的信仰啊有根有基。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有这么多的祸，那跟随上帝的我们的基督徒呢，我们要避免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疏忽了上帝的公义和爱神爱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贪爱高位和虚荣，我们不能做这个不显明的坟墓，我们不能把话告诉人家，自己不做榜样，我们不能拒绝神的先知告诉我们一些严厉的话语，我们要接纳，我们 要谦卑下来，而且不仅自己要进去，要把别人也带进去。这就是门徒的信号和对呼召的回应的一个，这五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重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看。那作为门徒，刚才的五点你都已经清楚了，你都已经明白了，一定会做好准备。那要怎么样来跟随上帝呢？那十二章这么一整段的经文呢，就是在讲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态度啊。第一，首先呢，耶稣那个门徒呢，门徒要敬畏神啊，门徒一定要敬畏神啊。什么叫做敬畏神呢？哎，就是不能假冒为善。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先对门徒说，啊，记住他先对门徒说的，他不是对所有人讲的。他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虚伪，就是假冒为善。因为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人知道的。在暗处所说的，在明处要被人听见，在内耳所谈的，要在房顶上宣讲出来。就是告诉门徒，要有一个这个内外表里如一这样的一个态度，不要表面上像法利赛人做得很好，但是私下里面呢在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再偷偷的在计划一些事情。现在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已经在偷偷的计划说要找耶稣的麻烦了，要控告他了，所以在派一些人过去听耶稣讲话，从耶路撒冷跑到加利利地区看他，要挑战他。那现在看耶稣，哎，在加利利地区到耶路撒冷来了，哇，他居然敢过来。好好，我们轮番上阵吧，一个一个问，问完了以后没结果，再派人去反复就要去试探他。所以他们在后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呢，最后会被在明处宣扬出来，让人家知道他们自己是假冒为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耶稣继续说， 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这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我要告诉你们，怕的是谁？那杀身体以后又有权利又有能力把人丢在地狱里面的，应当怕他，应当怕他。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远离了上帝啊，远离了这个属灵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呢，他就认为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他的生命。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生命是胜于饮食的，身体要通过饮食才能活嘛，这永远都是一个暂时的东西。那身体如果衰败了，那个消亡了，死亡了，人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对，那些能杀这个不重要的，你不用怕他。能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才需要怕他，因为那个是永恒的灭亡，那才是永恒的刑罚。身体的刑罚都是暂时，所以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需要怕。五只麻雀不是卖两个大钱吗？对，但是在神面前呢，一只不会忘记。麻雀是很不重要的东西，五个麻雀才卖两个大钱啊，很便宜了。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呢，上帝都记得。你卖了这个五个麻雀，卖多少钱？上帝说，你卖了两块钱，对不对？上帝知道，上帝记得。那不仅如此呢，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意思是说，上帝很重视我们的，很重视我们的心，很重视我们，很重视他的心，看得很珍贵的。所以你们不用怕，没什么好怕的。上帝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我甚至在想说，有一天回到天上的时候，掉的头发应该都回来吧？可是我这一辈子已经掉了很多头发了，如果都回来的话，是不是太多了？这样想多了。上帝是这句话的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上帝看我们很珍贵，所以我们不用怕，不用怕这些所谓的这个人间的这个势力啊。虽然他可以到一个程度说他可以杀害你。就连这样的话你都不需要怕，因为他杀害你只是取去了你的身体的生命嘛，但是你的灵魂还在，那上帝会让你从死里复活，那你为什么还怕呢？而且呢，一些很细节的小事上帝都记得很清楚啊，你掉了几根头发，你身上有几多少根头发还在，他都记得清楚。你这么点小事上帝都记得，那么你呢？上帝当然也记得了，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我告诉你们呢，凡在人面前承认我，你现在知道了，不需要怕这些人，对不对？你不需要怕这些强势的这个政治势力、宗教势力，对不对？那不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不怕的时候，你就要在人面前承认我。你不要不敢承认。当时很多法利赛人，我相信当时的很多法利赛人听到耶稣教导以后，并不是都不悔改，有很多是悔改，但是因为有一些缘故嘛，不敢讲，讲了以后呢，会被人家赶出这个群体，那他不很糟糕吗？可能还会被杀掉呢。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在人在神的面前也认他，在人的面前不认的，那是在上帝的面前呢，上帝也不认他。哎，这就很有趣了啊。所以上帝要求我们说，我们要真正就切实的这个回应神的呼召。上帝说，你要当我的门徒吗？你说，我心里愿意，但我嘴上不讲，行不行啊？不行，绝对不行啊！特别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啊，你知道现在那个美国还不错了，虽然现在有点乱啊，不错了。要在回教国家呢，上个月的宣教月，那个伊朗的牧师，那个梅迪那个牧师来给我们讲了这个回教国家的一些基督徒，那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被赶出去的，是被自己的家人赶出去的，甚至还有可能是被杀了，没法活的，就是这样。但是他们还是能出来认的。那我们现在在美国没有那样的逼迫，没有那种政治性、宗教性的逼迫，那我们敢不敢认呢？有的时候我真发现，有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特别是在家里吃饭、吃饭祷告没关系，咱们大声都可以，在餐厅的话就不敢了，很小声啊。如果同桌的人是自己的同事呢，还是不信主的人呢，就是哎呀，这个不要惹麻烦哈，不要让大家觉得不舒服哈，所以就自己心里默默祷告一下就好了哈。 但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每次就是吃饭的时候，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先祷告一下？他们当然说，哎，可以啊，你祷告你的，然后他就祷告。下次呢，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求神祝福我们吧，要我们祝福桌上的饮食，要我们都健康吧。他们说好好，就这样。不要不好意思做基督徒，好像做基督徒就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被人家笑话的。要记住这句话，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你心里承认是不够的，你在人的面前你要敢承认才行。另外呢，说话得罪人子的可以赦免，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而这句话忽然插进来，大家就觉得到底在讲什么，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什么叫做那个得罪人子呢？得罪人子就得罪天父了，这个是没问题。耶稣说，凡不认我的，就是拒绝我的，就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一位嘛。拒绝人子的，就是拒绝天父了，就是在一起的，没问题。那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很简单啊，上帝、圣父计划了这个救恩，而圣子呢，钉上十字架，他完成了这个救恩。那谁把这个？是谁把这个救恩的结果，这个实际的结果，就施行在上帝所拣选的人的身上呢？是圣灵。上帝计划了一个房子，圣子把这个房子盖出来了，圣灵拿着这个房子的钥匙交到你手里，然后你拿起这个钥匙说，我不要碰流水，好了，那个房子你永远进不去，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圣灵更厉害，或者比那个耶稣更严厉啊，不是这意思。圣父、圣子、圣灵同工同荣同地位，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但他们分工不同。圣灵最后把这个救恩要放在你的心里面，他要住进去，他要住进去的时候，你说不要，不要住进来，上帝从来不强迫人的，不要住进来啊。所以你拒绝圣灵的，你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钥匙，你进不去了。虽然你得罪你可以得罪上，你可以得罪人子，哎，你这个房子盖的也不怎么样嘛，说是天国，看起来还没有我这地上的房子漂亮呢，我不去啊，没关系。但是最后圣灵把钥匙拿到你面前的时候，说你去不去啊？啊，还是不去啊。我还听到另外一个牧师讲的，另外一个神学家讲的更有趣。他说，这个爸爸把菜买回来，妈妈把饭做好了。最后呢，你的哥哥拿着你的饭来到你面前，说你吃不吃？然后你说你不吃啊，你看最后你饿死了啊。这个解释也蛮有意思的，都一样，都是一个类似的事情。对，亵渎圣灵的，就是拒绝了最后一点，就是拒绝了上帝，完全拒绝了，不得赦免，没有办法赦免。然后接下来耶稣又说，人把你拉到会堂啊，这个官长和当权者的面前，你们不要思虑怎么申辩，怎么说什么话啊，记住啊。刚才说到哈，要怎么样？要依靠神的能力，要依靠神的能力。到时候圣灵必把当说的话指教你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当遇到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的时候，这个杀身体的来了，这个要怎么说话呢？圣灵把当讲的话教导我们，我们要讲啊，是讲智慧的话呢？还是讲斥责的话呢？绝对不会讲妥协的话就对了。像耶稣被受审的时候，他就是不讲妥协的话。他这个时候，他之前他也讲斥责的话，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会引导他的子民，上帝会引导他的子民。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反过来读。那既然圣灵把当教的话教导我们，那我们什么都不用看喽，我们都什么都不用想喽。我们都什么都不用做了，反正到时候圣灵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讲啊，哪有这回事。你要连起来看的话，你的信仰要有内涵的，你的信仰要有内涵，上帝才会引导你。你信仰都是空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上帝怎么就是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在里面，上帝怎么引导你？不行的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跟随上帝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上帝一定会引导我们，上帝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们要敬重神啊，敬畏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呢，又一个比喻了，这个无知的富翁的比喻， 先跳一下啊。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做门徒的态度，记住哈，做门徒的态度，第一要敬畏神，那第二要什么呢？第二是要通过一件比喻来学一件事。那群众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弟兄和我分家业吧。他讲的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他讲的是地上的事，对不对？耶稣说，你这人呢，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于是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盛。基督徒活在地上，但是基督徒的丰富呢，不是在地上。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啊，就是在讲这件事啊。一个富翁啊，他那个田地丰收，他心里说，怎么办呢？太多了，我都没有地方收藏这个出产了。他有好多家产啊，他要把它这个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把这个粮食和货物呢都存进去，哎，我心里就安了，我有好多好多的家业，我有好多好多的产业啊。但是这个产业呢，能满足他什么呢？什么也满足不了。你看刚才那个人跟那个耶稣说，夫子啊，请吩咐我的弟兄跟我分家业吧，我也要我的家业啊，我的家业不够啊，我应该有一个大的仓房吧，我应该有更多一点的东西吧，我要分家业啊，你要把这个分给我。耶稣说，你不要贪婪啊，你不要这么贪婪啊，因为神的国度呢，不是在家道丰盛上面。这个有钱的这个财主呢，他积攒了好多的货物，他拆掉这个仓房盖更大的，然后他要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拥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就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人对自己的灵魂讲的，这是一个比喻了，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说，哎呀，你看你有这么多好东西啊，自言自语啊。他用灵魂这两个字来表达，灵魂就是说他自己了。但是神对他怎么说呢？这个无知的人呢，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今天晚上你呀必被取去啊！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为自己积攒财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就是这样。在神面前不富足，在世上不管有什么，在神面前不一定是富足的。而且你的目光呢，就集中在这世上的富足上面了啊！还记得刚才说的那个眼光的比喻吗？那眼睛就是身体的灯了哈。你眼睛盯在什么地方，你已经跟随上帝了。你的眼睛盯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人是不富足的。而且呢，你积攒了这么多财物，你的灵魂被取去，就是你被取去了。你被取去以后，你积攒东西放在地上，分给谁呢？分给谁都跟你没份了，没关系了。你想用什么呢？你什么都没有。那你这么辛苦积攒的东西，那不是浪费吗？不是很没有意义吗？对呀，没有意义。所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就是这样。那你就会问了，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富足呢？那什么样子才是在神面前才是真正的富足呢？耶稣接下来哈，又是一连串的比喻。耶稣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刚才只是在说分家业啊，耶稣把这个话继续扩大，继续在深化。他说，生命比饮食重要。你想分那么多家业是为什么？不就是要满足你自己的那个物质生活吗？你满足这个物质生活，最后呢，结果不就是没有了吗？你积攒到死的时候，你说我留给我的子孙啊，留给子孙以后，他们就分家业喽。就开始争吵了，你留下的不是财产了，你留下的是这个贪婪的心呢。所以他们一看，长辈过世了，这个东西我们要分了，分了以后他就拼命积攒财物吗？欢喜快乐吗？最后死的时候又留下来了，然后他们继续在争，在抢，就叫做无知的财主。所以中文很有趣哈，物质性的财主，无知的财主。对不起，这是郑牧师乱讲的哈，跟圣经无关。耶稣说，不要忧虑为生命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你先忧虑你生命的事情吧， 不是说你不管身体啊，不是说你不管吃穿，不是，你先看好你的生命在哪里，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啊。你看看这个乌鸦，不种也不收，无仓也无库，神且养活他们啊，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啊。你们当中谁能使用忧虑使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刻呢？你天天想着财务，你忧虑不忧虑啊？没有财务你忧虑，有了财务你忧不忧虑呢？当然忧虑，怕失去嘛。所以你这么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哎，头，然后头发也掉了，生命有延长吗？你以为吃得好穿得好，生命就延长吗？有好多健健康康的人英年早逝，到底怎么回事？那就是这样的。他说，你看考虑生命的问题啊，你们连这个极小的事情都不能做，还忧虑这些其他的事，你们连生命都没把握，你还去想那些东西。你看看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织，告诉你们，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穿的都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我想大家都看过那个花哈，花很漂亮的，很漂亮，百合花也很漂亮，很白哈。请问人做的衣服有那么白吗？而且它那个不仅是白啊，白里面还透着半透亮啊，里面还有一丝一丝的还反光。人做的衣服能做成那个程度吗？你仔细看上帝创造的所有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些植物啊、花草，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可是你仔细看下去以后，你发现里面那个结构都不是人做的出来的，真的是这样。人觉得做的很漂亮、很好看呢、啊，你看我做的这个，那为什么很多人把那个花戴在头上？那为什么很多人按照那个把那个大自然的美景画在花布上？你画在花布上那是死的，外面那个是活的。所以你看上帝的创造是多美，可是人呢看不出来这个美呢，就拼命就想自己的东西啊。这就是心灵不富足的人呢、啊、这些就是心灵不富足的人。那接下来呢，这个他说小信人呢，这个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投进炉里面，神尚且给他这样的装饰啊，连草的装饰可能都比人的装饰好看，那我们只是看不懂而已。那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求的。哎，他讲到关键，这不信的人是没有生命的，信的人是有生命的。但你既然是信的人，是有生命的人，你为什么不考虑生命的事情，却考虑那些不信的人的事情？这些世上的花花草草都是有生命的，神给他这样的装饰，多美啊！我们也是有生命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比那些花草的生命更珍贵？当然了，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比他们更珍贵的。那你担心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的好不好看，华丽不华丽，你想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你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脑子里还会想这个生命的事情吗？不会了，你不会想了。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父都知道，你们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些小群呢、啊、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不要怕，上帝愿意把国赐给我们。所以要怎么样呢？要变卖你们所有施舍给人呢、啊、刚才是要分家业的，现在耶稣说你们不是要分家业为自己积攒财宝，你们是要把自己东西先丢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就这样，这样就制造不毁坏的钱囊，积财宝在天上，没有贼偷，没有虫子住。你盖一个房子有什么用呢？你存了很多粮食是怎么样的？最后还是会坏嘛，很多食物都过期了，最后只好扔。前段时间家里那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囤积好多粮食啊，现在回去看一看，是不是很多应该扔了，白买了，对不对？然后还担心的不得了啊。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不做准备，不要过度，要把生命的事情放在中心上，最中心上。什么叫做生命丰富呢？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啊，用现在地上的变卖你们所有的施舍给人呢、啊，给人家看人家有需要的，爱人如己啊，就按照他需要的给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地上好像不丰盛了，但是呢，天上就丰盛了，制造不朽坏的钱囊，积蓄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啊。当然，天上不需要财宝了。结论是，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又回到那个眼睛的问题，你的眼睛在看哪里呢？你的眼睛看到正确的地方，你就全身都明亮啊。如果你的眼睛看黑暗的地方呢，看那些不信任的地方呢，看那些地上物质性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的心就开始灰暗，就开始黑暗了。你的生命呢，就没有实质了。在神面前物质上富足的人，心灵上却是贫穷的。在神的面前呢，用考虑生命的富足的人，在神面前才是富足的。啊，讲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第一，不要忧虑，不要惧怕。第二，要接受上帝的救恩呢，要接受上帝的救恩。上帝要把最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呢，是胜过身体的饮食的，胜过你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住什么、财宝等等之类的啊。要领受这个，这样才是生命真正丰盛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丰盛。好，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呢？你既然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接下来要如何呢？哎，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耶稣说，你们的腰当束起来，灯也该点着。束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腰束起来，用什么来束腰？用真理来束腰嘛。你真理在你的里面，你才能站得直站得稳啊，腰才能挺得起来啊。灯也要点着。灯怎么点呢？灯是你，我们就是灯嘛。灯从哪里来呢？从你看的眼光来的。对，好，我们都有了，我们都具备这些内容了，要怎么办呢？就要等候上帝来接我们去赴婚宴了，像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叫你们主人来敲门的时候啊，给他开门，一开门看见，哎呀，这主人很警醒哈，他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丰富的生命，一直在努力的在做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仆人呢就有福了，这个仆人警醒，这个仆人就有福了，警醒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主人呢必亲自束腰招待他们吃饭，前来伺候他们啊。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上帝会亲自招待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地上一直警醒，一直在过他天国子民的应该有的生活啊。但是呢，这个主人呢也许在半夜之前呢或天亮之前回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是半夜之前，也许天亮之前。为什么是半夜？半夜你睡觉了吗？天亮之前你还没醒啊。但是呢他一敲门的时候怎么样？立刻给他开门。哎，不是睡着了吗？睡着了都是警醒的，睡着了心里面也是带着盼望的，睡着了也是心里面装着天国的事情啊。所以当天国的门一敲的时候，立刻就醒了，因为你心里面时时刻刻把这个天国放在心里面啊。不管是半夜以前还是天亮以前啊，天亮之前睡得很熟嘛，对不对？一敲门立刻给他开门，立刻啊。所以这个仆人是警醒的仆人嘛，对不对？所以上帝说啊，好，这个仆人有福气了哈。你们都知道家主要晓得妾在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摸进屋里面，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对，他用窃贼来比喻啊，上帝来的时候，窃贼来的时候人是不能知道的。对，所以上帝来的时候呢也像窃贼一样，不会让你知道的。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就是随时保持警醒啊，不是让你不睡觉的意思啊，就是让你脑子要清楚啊。那讲完了这个以后，就说彼得就问问题了，主啊，你说这个比喻是为众人呢还是为我们呢？耶稣就说，谁是那精明的管家？谁是那精明的管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精明的管家啊。这个被主人指派管家里的仆人呢，要按时分粮，主人来的时候看他这样做啊。他是想到一个基督徒啊，有天国的权柄，他也有天国的资源，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需要给的就必须要给，需要你做的就要去做，要成为忠心的管家，不是管别人，管自己。你要好好的读经，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好好的奉献，你要好好的传福音，你要好好的聚会，你要好好的关怀弟兄姊妹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做。你忠心的做这些事情呢，就好像一个管家一样。那上帝一看，哇，这么忠心良善的管家，好啊，那就你既然这么会管理东西呢，我就给你更多的东西来管吗？所以你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越多你的责任就越来越大，所以呢就要好好的去管理这些事情。 那主人来的时候看他这样做，这个主人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主人的一切的财产，就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但是如果这个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没那么快回来吧，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是你啊，这是举个例子了。比如说用到我们个人身上的话，耶稣没有那么快回来吧，今天少读一点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多看一些肥皂剧也没事啊，然后呢教会聚会，哎呀，爬不起来吗？去不了吗？现在有 online 聚会，哎，也不错啊，边吃边祷，边吃边看聚会吧，啊，看像看节目一样。糟糕了，糟糕了，这就不是有见识的管家了。如果你在教会里还是在做一些组长啊，或一些做一些 leader 的工作呢，那你就更要谨慎了。下面的会众需要什么？你要好好的按时分量给他，不能懒惰，要按照主的要求来做。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来了，就严厉的处罚他，使他怎么样，和不信的人同在一起。很夸张哎，很夸张哎，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我是基督徒，没事了，安了，一旦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没关系，怎么样上帝都会接纳我的哈。然后就懒惰一些吧，上帝说，哦，是吗？是这样的吗？哦，那我要跟你跟不信的人在一起。上帝你拣选我了，怎么还把我扔到不信的人当中去呢？你想一想啊，耶稣怎么说？信的就必怎么样，就必遵行我的命令嘛，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话嘛。那你说我又爱他，我又不遵行的话，你倒是爱还是不爱？当然是不爱了，不与神聚集的就是分散的。再回到前面哈，跟住思路啊，那个赶鬼的那个比喻啊，他说不站在这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你站在神那一边呢，你就不能离开。你站在神那一边的话，你就要做什么事情？你说啊，天哪，我终于听明白了，牧师，谢谢你哈，原来做基督徒这么辛苦哈。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去看一看所有服侍弟兄姊妹的这些领袖，你问问他们服侍累不累，很多人说服侍累不累，心里喜乐不喜乐，他们说心里都会喜乐。到底累和喜乐是怎么回事？身体会有一些累，但是心里喜乐，心里这个喜乐呢会大过这个身体的疲累的，所以他们越做呢越开心，当然越做越累了，一定是这样。那越做心里越不开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心里面没有看重主的恩典，没有把圣灵接到心里面，没有把圣灵真真实实的放在心里面，把眼睛看真理的，眼睛不看那个光明的地方，眼睛就看黑暗的地方，眼睛就看自己，慢慢就黑暗了，自己还不知道。服侍上帝好辛苦啊，服侍上帝应该是很喜乐，当然会辛苦，辛苦当中的喜乐啊。所以这段的教导呢，他就讲了这件事情啊，这个使他跟不信的人在一起，这为什么呢？因为主人知道仆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却不照着他的行，必多受责打。那个不知道的呢，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结论就是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去，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天国的原则。天国说了，上帝说了，我把恩典给你，所以我就跟你要，你是不是把这个恩典分出去了？如果你没有分，自己拿着不做，上帝说啊，这样就不对了。那你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我看你就像一个不信的人，因为你虽然说信我，领受了我的恩典了，把我的恩典当成祖传秘方藏起来了，不分给人家。这样怎么可以呢？这样就不对了。而且上帝的原则呢？他不是说，哎呀，上帝你怎么给他那么多？上帝说我给他是为了让他多要的，我给你少，我就向你少要；我给他多，我就向他多要。那你要怎么样？你到底是不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如果我给你很小的一部分，你做得很好，我就把多的给你嘛。但是记住，我多给你是要跟你多要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上帝啊，我做的不多，但是我想多要，弄反了，这就不是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所以综合的来讲，这几点呢，这应该是四点了，对不对？ 第二大部分还是四点，我们综合的来看一下啊。好，什么是跟随神的态度呢？这个第一要敬畏神，第二呢，不要追求只顾看那个物质上的东西，不要忧虑。第三呢，做好他的管家。这个管家呢，不仅是信仰上，也是我们个人上，不仅是对弟兄姊妹，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做好的管家。只等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这个主人就忽然就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反正是忽然就来了。一直保持这个警醒的状态，这是做门徒的这个态度。好，那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哈，连着讲完了。好，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信徒应当如何回应神呢？我想大家都有答案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内容。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且要做出来跟恩典相称的这个行为来。而且我们的态度，我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反映了我们的信心的。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就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就出来了，这个是藏不住的。而且耶稣斥责那些法利赛人，他讲得很清楚的，他说你们在暗处所讲的、所讨论的，在明处要被宣扬出来。好，这就是今天路加就是这些接耶稣的教导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重点是我们的眼睛应当看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信心真的有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上面吗？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啊，都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眼目在看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现在这个情势很混乱的情况下，我们的眼睛应该看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带领我们以上时间的学习啊，我们也再次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的眼睛应当盯在你的真理的上面，我们的态度应当学习柔和谦卑，不要假冒伪善，不能自欺欺人，而是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随时回到你的面前，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那个发酸的腿要站直，疲倦的手要举起来，来认罪你。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特别是在现在那个美国的这个大选非常混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心里就有那夺不去的平安，我们心里就有那夺不去的喜乐，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发光，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